心，那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不是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所谓同心合意这一类的信息，那我是主要是想从这个箴言来谈谈神给我们的教导。在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大概大家都会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以往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是箴言最中心的一节经文。在这节经文里头谈到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昧。那什么是智慧呢？什么是愚昧呢？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它讲得清楚，有时候我们也不太了解智慧是什么意思，愚昧是什么意思。我们很难去谈到这个智慧，除非我们知道愚昧是什么一回事情呢？意思说我们很难去理解白色，除非我们理解黑色是什么一回事情。我们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除非我们知道犯罪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其实箴言基本上探讨两个很重要的一种人生的一种范围，就是智慧跟愚昧之间的一种关系。很简单的来说，智慧是完美的，是完整的，是属神的。那愚昧呢，是乱的，是犯罪的，或者不完全，或者残缺的一种表现。那一般上我们不太明白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在一种情况里头，我们还不晓得这个有什么不对，或者这个到底什么对。那有时候也知道，有时候也不知道，反正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嘛。久而久之，你就发现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人。那我们认识神对我们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很多事情就开始从神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来思想，来衡量，来检讨，来反省。但是箴言实在太好了，因为他教我们从智慧的角度来看自己，看别人，看人生，看世界，看家庭，看神。所以我觉得要谈同性这个问题也蛮有意思的。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一般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箴言好像不容易理解，不像读创世纪那么精彩，也不像读福音书那么容易吸收，因为那些都是有思路、有条理的一种叙述文。意思说能够说出一个道理来，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完整性。所以一般上圣经这一类的书卷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创世纪啦我们容易理解，约书亚记我们容易理解，因为它是一个故事。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很多书信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看得出它的道理。但是到了这个箴言的时候，我们发觉，哎，箴言好像不容易明白，因为都是一节一节的，对吗？ 都是一节一节的，就是一节一节一节，很多格言这样排在一起，有32章那么多。第一到第九章是比较有文脉的一段，然后从10章到29章，你发现都是一句一句，上句跟下句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真言给人家看起来就有点乱，又看不出一个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说真言就是这样，你顶多能够喜欢的格言你就背诵它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背一些在真言里头我们很喜欢的句子。你们会背哪一些？比如说3章5-6节，你会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等等，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会选出箴言里头一些我们所喜爱的一些格言句子来背诵，也算学了一些智慧的道理。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什么金苹果在阎王这里，那上文讲什么下文讲什么不知道。所以箴言在我们释经学里头常常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箴言很乱，没有 order， no order， 没有秩序。那如果从这个愚昧的定义来说，凡是没有 order， 没有秩序，乱的东西常常就是反映一种愚昧的一个特点。Chaotic， 乱啊，就是愚昧。乱讲话就是愚昧，乱想东西就是愚昧，乱吃东西也是愚昧，对人不好是愚昧，心理不正常是愚昧，关系不好这也是愚昧，为着不应该争的东西去争是愚昧，那生气也是一种愚昧，不能够管理自己的人生，懒惰是愚昧。所以意思说，我们在进入这个愚昧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实在来说，愚昧就是乱，没有 order， life without order， 这个叫做 foolish， 做一些事情没有想清楚，做的一些决定是破坏性很大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很愚昧。所以我在想，就怎么样来看箴言呢？这个是蛮有意思的。箴言真的是乱乱吗？我自己研究箴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目前的解经家都认为箴言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个文脉，没有什么合一性，就是一句一句好像是许多格言这样摆在一起收集在一本书卷里头，看不出一个道理，一个完整性。我自己认为箴言既然讲智慧，它一定有一个完整的道理存在，它一定有一个完整的信息，它必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甚至一个完整的一个合一的文学，让我们可以进入去理解上帝那个完美所谓智慧的真理。因为智慧是好的嘛，智慧是美的嘛，那很容易理解啊。如果你娶到一个智慧的太太，哎呀，你天天感恩；如果你娶到一个愚昧的妻子，你天天来参加到教会的祷告会，因为我们有问题才来祷告的嘛。那如果你嫁给一个有智慧的先生，哎呀，你觉得太美；如果你先生很愚昧，蛮痛苦的。 生了个愚昧的儿子，那也是很头痛。真言谈这个智慧的事情，要怎么去理解这个真言，真的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谈到这个真言的一个怎么看它的合一性这个问题，真言，那一般上我们看真言的时候觉得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但是我自己觉得真言呢有930句30节经文，那我认为他们都有关系，都有上下文，都有文脉，都有连贯性，而且能够看这个完整。我举个比喻，我有时候坐飞机，尤其到亚洲，坐这个777啊，这个波音777。那波音777，你知道波音777这个座位的排布是三个位，一共9个位嘛，对吗？你们不记得 啊？你没有坐过波音777，三个位，然后就数到很厚啊，大概是300，可以坐300-400人的一个大飞机。我觉得坐飞机的乘客有一种心理，这个心理很特别，只要大家一坐在飞机上就开始有这种我叫做机舱心理， you know, the cabin psychology。 其实你看这个座位啊，9个座位排，然后一排下去，其实这个座位跟座位之间的距离是很少的。这飞机公司非常残忍啊，他们收我们很多钱，但是那个位置越来越小。而且我听说最新出的777，每一个座位再给你减一寸，又少了一寸哦。但是我们人又肥了一寸哦，所以你看3个人坐在一起是蛮痛苦的，对不对？我们越挤越没有位置啊，但是坐在那边。有时候从这个美国飞到亚洲10几个小时，哎，你发现很奇怪，虽然2个人那么靠近，有时候还会碰一下，但是他们可以从一句话都没有讲的哦，对不对？一句话都不讲，没有说请问贵姓大名，你从哪里来，你好吗，有时候不讲话。然后飞机一到了，大家就走了，也没有说再见，也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几百个乘客坐在一起，一个一个密密麻麻，我问你，他们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你们不会回答，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对不对？虽然那么靠近，没有关系啊。你不能说问这个人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跟他讲话。意思说这个人不能告诉你他是谁，因为他们没有关系。虽然坐在一起10几个小时，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关系，是个别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真言是一句一句没有关系，就很像飞机舱里头的乘客一样，大家很靠近，所以你读第10章第1节跟10章第2节没有关系，它就是摆在那边没有关系。你不能用上下文来解经，因为它没有关系。那第3节跟第2节也没有关系，第4节跟第，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真言的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文学合一性。什么叫做同心？同心就是有文学合一性嘛。 同心就是和谐，有关系，没有关系能同心吗？不能同心。然后我现在在问，那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发现你们好像也在做波音777，那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差不多半满了，是不是？那牧师坐的是头等舱，因为他是第一排，后面的是经济舱，那也是很靠近啊，一个位很靠近啊。那但是我说，你们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如果我要了解这一个弟兄，他是坐的最远的，这两个啊，这两位，如果我要认识他，我说不定我问其中一个人，哦，他说哦，他们是某某人，你明白？他可以解释他们的情况，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叫做完整，这个叫有关系，这个是能够彼此了解，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为什么我们有关系呢？因为第一，我们有同一个信仰；第二，我们有同一个价值观；第三，我们彼此有来往，所以这个有关系嘛。所以读真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必须建立它的文学合一性，那你就开始看到一个更扩大、更完整、更有道理的一个信息的存在。那这个很重要。我如果我要谈到智慧，我不能不谈愚昧的。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愚昧到底是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还不了解，在箴言里头他谈这个愚昧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好几年前，三年前，我在芝加哥讲这个箴言的时候，也是花了整天的时间去讲箴言。讲完之后，有一个姐妹，她就来找我，她心里有点忧闷的一种感觉。她说：“刘牧师啊，我听你讲完之后，我才知道我是个愚昧的妇人。不错啊，听完道能够从信息里头知道自己的愚昧。”然后他说：“是说，我嫁给一个愚昧的丈夫，然后生了一个愚昧的儿子。那愚昧是什么一回事情呢？那箴言是一本书，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愚昧这个事情里头。”我把箴言里头的愚昧人分成五种，哎，一共有五种的愚昧人。有些人说，哎，愚昧人就愚昧人，怎么有那么多种类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愚昧人到底是有哪几种。第一种叫做愚蒙人，哎，愚蒙人。在希伯来文叫做 the petit， 本性无知，缺乏人生经验，个性心智不成熟，而且很容易受影响，这种人叫做愚蒙人。那希伯来文呢，含有敞开的意思，就是说 be open， 这个叫做希伯来文是 be open， 就很开放的意思。所以一个愚蒙人的一个特点就是 open， 就是很开放。那开放不是不好，但是开放也有坏处。假设你把这个窗都打开来，门也打开来，有什么好处？有这个新鲜空气不是进来了？有什么坏处？蚊子老鼠也进来啊。所以心灵开放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说他可以接受新东西，他学得很快。坏处是什么呢？有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让坏东西也进来。你知道在人生阶段里头哪一个人生阶段是属于这一个特点的阶段？就是青少年嘛。那青少年就是愚蒙人啊，青少年就是无知，个性不成熟， very open， 所以他们学东西很快，好的也学，坏的也可以学。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哎，怎么整个头都变成红色的？因为他说每个人都是红嘛，我就红了，容易接受影响，这就是愚蒙人。如果一个人年纪很大了，也是这种很无知，这种人叫什么？叫老糊涂，叫老糊涂。所以箴言说，愚蒙人四化都信 ，they believe everything。糊涂人，愚蒙人，有些人什么都信，人家讲什么他都信。但是愚蒙人不一定是坏的，在箴言里头，意思说他们不一定 evil， 是愚蒙，但是不一定是 evil。 因为如果人心思不好，道德败坏，那箴言就用另一个字来形容他们，叫做愚昧人。愚昧人，Kasil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这个愚昧人是箴言最常提到的一种愚昧人。在箴言出现了49次的不多。在箴言书第26章其实是一首歌来的，在希伯来文里头箴言，但是整首歌都是描写这个愚昧人。所以我叫26章这首歌叫做愚昧人之歌，是献给愚昧人的一首歌。那希伯来文愚昧含有肥厚的意思，你知道肥厚吗？如果你哦，你们吃不吃梅菜扣肉啊？对啊，如果你煮梅菜扣肉，那个猪肉最好是什么？肥厚的嘛，要有肥肉，不然不好吃啊。梅菜扣肉是客家人的菜啊，有没有客家人这里？有没有客家人？没有客家人啊，我是客家人呢、啊。一起举手，有好几个喜欢梅菜扣肉吗？对啊，我们煮梅菜扣肉都要有肥，有这种肥厚的一点肉就很好吃。愚昧含有肥厚的意思，是指一个人他的心灵好像被肥油包裹，包裹着。因为如果肥油太多，你发现，哎，他的心灵不敏感 not sensitive， 他的思想头脑灵性都不敏感，他对真理不敏感， 他对人也不敏感，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在感觉什么，所以他讲话的时候人家受伤了他觉得很好笑。为什么？他 not sensitive。 这就是愚昧人有一个特点，就是 not sensitive。 好，谢谢。所以愚昧人对真理不感兴趣，对道德也不重视，那对智慧他们也在不在乎，而且他们行为有时候会败坏。所以愚昧人在真言里头是不好的一种人。所以真言说不要做愚昧人。第三种人叫做愚妄人。愚妄人，那愚妄人的意思跟愚昧人基本上差不了多少，但是是比愚昧人更加严重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愚妄人是愚昧人的老大，就对了，更高一层。第四种叫做愚顽人，顽固的顽。第四种，你记得这个诗篇，愚顽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记得这句话吗？就是愚顽人。愚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人非常愚昧，而且愚顽，而且甚至到愚顽。愚顽人，你听听这个愚顽吗？有一次我讲愚顽人，我的女儿是 ABC 嘛，什么愚顽？是不是 fishball？ 愚顽的，以为是 fishball。 愚昧的愚，顽固的顽，愚顽人，这是在圣经里头所讲的一个相当愚昧而且非常顽固的愚昧人。愚昧人是顽固的。在这个大卫的时代，有一个人叫做拿巴，你们有没有读过？拿巴，拿东西的拿，巴的巴，知道这个拿巴吗？在撒母耳记上25章。你看到中文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嘛，他就姓拿，名叫巴，就是这样。但是你懂得希伯来文，你看，哎，怎么有人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 Nabal 这个字就是愚顽的意思。你看圣经的时候，在圣经时代，父母给儿女取名字都是取以神为中心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拿丹就是上帝赐下的意思，约书亚就是拯救的意思，便雅悯右手的儿子。所罗门平安，所以在圣经里头的人名基本上是以这个有神学或者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是没有很多神学，这是很多文学的道理，传统的道理是存在的。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刘少平，就是刘少奇的少，邓小平的平，这个就是我的名字。其实这个不是我的，本来不是我的名字来的。那我的名字本来叫做刘文清，文字的文，清洁的清。所以我弟弟叫做刘文明，他是在 New Mexico 也是做牧师的。 然后再下来就刘文华、刘文忠，我们是这样。哎，我这个刘文清怎么会叫刘少平呢？那有一个故事在里头。因为我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第三代的华侨，所以我们父母会给我们取中文的名字，但是有时候在这个政府的这个 birth certificate 里头，它都是写英文的。所以可能在出生的时候，那些护士大部分马来人护士，他要填这个出生纸的时候，他大概就是问了你要取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父亲讲不清楚，还是他听不清楚，还是根本没有跟他讲，他就随便把我的名字写成刘少平。所以我这个出生纸是 LIEW 六，然后 SOW so PHENG ping，不知道怎么出现，跟我这个刘文清间不是没有关系。到了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觉得你这个正式的名字跟你这个名字一直不对，他说要改，所以他就跟我改成刘少平，也没有问我的同意，也没有问我父母，就改成刘少平。所以我这个刘少平就是这样出现的，想想也不错，因为跟刘少奇跟邓小平有关系嘛。我们的名字都有意思的，多多少少，但是怎么人给一个人取名叫喇叭呢？如果喇叭在街上他走路的时候，人家问我说，请问你贵姓？我叫做喇叭。就好像说人家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于蒙、刘于丸。我不会给我的儿子取名刘笨蛋、刘于丸。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如果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发觉这喇叭呢，基本上是他 不但不在乎他叫做鱼丸，而且他会告诉你 This is me, so what?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鱼丸人。而且他很有钱呢，更令你羡慕的，他的太太也很漂亮，还有啊，他太太也很爱主。你说世界公平不公平？看圣经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喇叭。在这个箴言里头，想到这个鱼丸人有一句话说，在三十章那边他讲到，他说世界有些事情是颠倒的，有些东西颠倒，就是世界 upside down， 就是不正常，很多东西颠倒。其中一个颠倒的鱼丸人吃饱，这个叫颠倒。鱼丸人这些坏人照着善意公义的角度来说，应该什么叫他什么没饭吃，对吗？叫他生病，最好是有癌症啊，这就我们就心安理得嘛。恶人受惩罚，这个是应该的。哎，那鱼丸人吃饱哦，怎么吃饱？吃饱就是表示他生活丰富，他不但丰富啊，他还做我的老板，他赚的钱还比我多，他的儿女去更好的学校，但是他的财富都是靠腐败的手段得来的。鱼丸人吃饱，所以这也描写一个我们叫做 the world upside down， 这个世界是颠倒的，充满着愚昧。所以如果说世界没有愚昧是不可能的，连我们自己都表现得那么愚昧。愚顽，另外一种人叫做第五种，叫做亵慢人。 是五种谢满人，这是最糟糕了。因为谢满这个字呢，意思说这个愚昧人呢，他会用口伤害破坏，造成很多问题，也是秩序大乱的。世界有这种人，天下大乱。教会有这种人，教会也会大乱。家庭有这样的人也会乱。如果我是这样的人，那我自己大概是乱的一个人。于是我在谈这个，跟一班学生在谈这个教会的问题的时候，谈到家庭教会，有时候想到最近就是看见这个人很容易分裂，对的，很容易分裂。那华人教会也是一种，就是常常很容易分裂，不合就分裂了。我们费城有一间教会，本来是一间，后来就分一次就两间，后来再分一次变成三间，那其实是一间的。但也很感谢主了，过了二十几年，哎，他们三间又愿意合在一起哦，所以我们叫做三义教会，蛮有意思。三义啊，这是非常很有意思。有时候你发现为什么？有时候人跟人之间为什么那么容易分裂，有问题，不能和谐。我几乎看见华人教会在分裂里头，很少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上个月在加州的时候，就跟一个姐妹谈，她说，哎呀，她教会要从这个母堂分裂出来。他们本来也不大，他是那个 American Asian Church， 就 这个 ABC 的会众，全部讲英语的。那他从这个母堂分裂出来，他分裂出来不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属于这个 PCUSA， 就是美国长老会。那美国长老会最近就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他们可以接受这个同性恋这个牧师这个事件，所以他们觉得他不能接受，所以他们要分裂出来，我也赞成了，就出来吧。那在芝加哥，我有一个学生，他是这个信义会的，也是类似，我说出来吧。我可以接受同性恋的人，但是我不能够接受同性恋这种道德的生活。这个不是神的标准。我们人就是罪人，我们应该可以接受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以及认同那种罪的生活，明白的意思吗？但华人教会有时候有问题，常常不是因为教义或者这个道德立场的问题，常常就是意见不同，自己的一些因素。可以用箴言这句话，就是愚昧，很多是因为愚昧的缘故。那讲到家庭也是一样，有时候夫妻没有办法共同的生活，或者不能够过个和谐的生活、合意的生活、一种智慧的生活，就是因为潜在里头我们本身有一些愚昧的一些问题表现的存在。那如果能够认定这种，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做人真的很不容易啊，有时候别人会看我们，看比我们自己看自己会看得更清楚。太太说，哎呀，你这个愚昧人，先生也对太太说，你也是愚昧人，那两个愚昧人就更麻烦了。 到底他们指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笼统的一种指责，还是他们感受到一点行为的一些表现，使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定论？什么是愚昧？刚才我讲了五种，第一种是愚蒙人、愚昧人、愚妄人、愚顽人，还有亵慢人。有时候把自己放在这五个层次里头想一想，假设我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大概一定属其中一种，对吗？那当然我也不能说我们就是那一种，但是我们可以说，诶，可能他们一些表现在我的身上出现。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之前特别是愚昧人，他有一些特点，就是愚昧的表现。真言书到处都讲这个事情，要怎么去体解他所讲的，我们只能够挑出几个来看。今天晚上我试试从几个角度来谈这个事，其实这些东西是很普通，我们也知道，但是要怎么样把它放在愚昧还有智慧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是蛮有意思的。谈到愚昧，真言提到第一个 issue， 第一个问题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我们哪一个人敢说自己不骄傲？对不对？哪一个人说我不骄傲？那他大概是最骄傲的人。骄傲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嘛。我们人生下来就有这种骄傲的一种存在，这个骄傲的问题。真言有一句话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来，羞耻也来。谦孙人且有智慧，所以这也蛮肯定的，是说骄傲来败坏破坏就开始，失败就跟着而来。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善不善纷争的人。所以这节经文提到七种是神所恨恶的罪，但是第一个讲到骄傲。所以骄傲是所有罪里头上帝认为是最严重的一个。这个奥古斯丁认为骄傲乃是世人犯罪最基本的动机。如果一个人做错事情犯罪，也是因为他骄傲所引发出来的表现。 C.S. Lewis 也说， 人性中最根本的罪，最自己的恶是骄傲、愤怒、贪心、酗酒，所有这些罪行与骄傲相比，立刻显得微不足道。魔鬼之所以变成魔鬼，是因为骄傲的缘故，骄傲导致其他的罪恶，是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所以讲到骄傲，骄傲就是跟神作对，站在魔鬼这个阵仗里头。为什么魔鬼可以成为魔鬼？那是因为他骄傲，他跟神对立。所以这个骄傲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好，谢谢，谢谢。人什么时候会骄傲起来？我问你们呢，什么时候会骄傲起来？就是成功的时候。我如果考试每次都不及格，怎么骄傲？如果每次考都是满分，那骄傲。而且如果是全班什么第一，骄傲，全校第一，骄傲，全国更骄傲，全世界更容易骄傲。所以成功有时候会叫人骄傲的。我在讲《申命记》的时候，那《申命记》第八章，《申命记》讲到上帝赐福给爱他的人，神会眷顾他的儿女，神会引导他的儿女，所以神赐恩给我们，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上帝不会去否定撤销他的。但是《申命记》第八章也是提醒到，就是说神不断赐福给我们，有没有一些危机存在？有没有？有。如果我一直去成功，一直发达，有没有危机存在？也有。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而是说它有潜在的危机。如果一个人不断的成功，不断的发达，《申命记》第八章就会提醒我们，因为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进入一个叫做骄傲的一个情况里头。为什么？就这都是我靠自己得来的，这都是个，如果我没有这个刘少平，怎么会有今天的表现？如果没有努力，没有我自己的奋斗，没有我自己的摆上，我怎么会有这些表现？那个就是骄傲的产生。所以这个骄傲是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成为人很容易的开始就变成愚昧了。有一个人，哎呀，他大概很有钱了，大概也很有，也不晓得他是什么官还是怎么样的富人，对，他在这个服务柜台，他可能觉得人家对他不够尊敬还是怎么样，他就对那个柜台的小姐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哇，那个小姐说，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我常常看到这种人，就是他要人家知道他是谁。那教会带来都愚昧的行为呢？因为我骄傲，我就不听别人的话；因为我骄傲，我不能接受别人对我的怠慢；我骄傲，人家的善缘、人家的劝告、人家的好意，我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中。骄傲吗？变成狂妄、傲慢。目中无人，自以为是。所以有个人说，骄傲的人总是自以为是，他瞧不起别人。当然，当他向下看的时候，他自然就看不见上面的东西，因为他什么都是觉得人家不行。所以骄傲也是在这些里头讲到，这些人很容易起纷争。在教会里头常常起纷争的很容易就是那些领袖。为什么？那些领袖最聪明吗？他们最有想法，最有个主见，这些就是领袖嘛。我们就是要选这种人，这些很聪明、很优秀、很有自我看法，这些杂的特点我们要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要拿掉一个，就是拿掉那种骄傲，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所以在箴言里头就谈到这个骄傲会带来一种败坏，这个是讲得很清楚的。骄傲，好，骄傲会使人表现愚昧。第二个是关于这个嫉妒的问题，嫉妒。如果我看见别人成功，心里就酸溜溜的感觉，这个叫做嫉妒。你们会吗？啊，我看到有些人摇头，感谢主。那别人成功，如果有酸溜溜，是嫉妒咯。还有，我凡事都希望比别人强，其实是嫉妒的另外一个反面，也是嫉妒。我常常有这种不知足的感觉，这个也是嫉妒的温床。我可以接受别人比我好，但是我不能接受同行的人比我好，这个是嫉妒。这个嫉妒真的很有意思啊，是一种，如果从心理学来说，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心理状况。这个嫉妒对自己的伤害很大，但是也可以伤害别人的。人为什么会嫉妒呢？那嫉妒有嫉妒的道理。嫉妒其实是有点怕输的感觉。在新加坡有一句话，家书，你们知道家书是什么意思吗？这是这个福建话来的，台湾话也可以，怕输家书。啊，新加坡人很家书，怕输给别人嘛，这个民族样样都要胜过别人，就是怕输掉。要胜过别人是好事，怕输给别人是坏事，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做什么事情应该做得好，但是不要怕别人比我做得好，这一个是之间的不同。 这个嫉妒就是出现在这一个情况里头。那 我举一些例子，你就明白这个嫉妒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妻子不嫉妒丈夫不认识的女人的，穷人不会嫉妒那个百万富翁，有钱的人不会嫉妒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学生也不会嫉妒很有才华的老师，打工的也不会嫉妒那些出名的画家，对不对？但是老师会嫉妒那个比他更有表现的老师，艺术家会嫉妒那个比他更有表现的艺术家，那个乞丐呢会嫉妒那个比他讨钱更多得钱的乞丐。我们的牧师不会嫉妒信徒的，但是我牧师可能会嫉妒其他比我讲道好的牧师。那嫉妒是比较，是怕输，是一种愚昧。你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都充满，而且都造成很多问题。这个利亚还有拉觉会彼此嫉妒，那本来是姐妹来的嘛，但是为什么就看雅各爱哪一个多一点就产生嫉妒了。利亚嫉妒拉结，因为雅各喜爱拉结多过爱他，所以利亚他的长处就是很会生孩子，所以他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叫做吕便、西面、利未，还有犹大。他以为雅各会因此而疼爱他，但是拉结呢，有丈夫的爱，但是不会生孩子啊。所以你看，他就彼此嫉妒。所以他就嫉妒他的姐姐利亚对雅各讲气话，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就是这个嫉妒的问题。耶稣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来的，你在读耶稣亚的生平里头，你看见不容易找到他的瑕疵。但是耶稣亚呢也有个问题，这个问题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那是摩西责备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乃是因为约书亚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嫉妒同工，因为他看见神的灵降临在摩西还有七十位长老的身上，而且他们受感说话，这个约书亚可以接受。如果神的灵降临在摩西还有那些长老身上，他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他们都是长辈。但是他也看见神的灵降临在两个人，一个叫以利达，一个叫米达，这两个人是谁我们基本上都很少看到他们的，而他们也说一言，两个年轻小伙子说一言，所以耶稣要看得心里有点嫉妒啊。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 心胸狭窄，感到很不快乐，所以摩西就讲他。耶稣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这是唯一他被提的一个问题，可见人的嫉妒是有的。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这个扫罗的问题了。这个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蛮优秀的，很有才华，容貌也英俊，在人的眼中他是一个一等的领袖人才，所以在他的生平里头，其实扫罗是很不错的，因为圣经花了大概26章的经文去描写扫罗的生平呢。26章的经文去讲一个人，你想想，可见扫罗的事迹在圣经是举足轻重。但是当神兴起大卫的时候，扫罗就失去这种安全感，他就开始嫉妒，而且嫉妒得非常严重。有一次他跟大卫出去打仗，战胜回来，进城的时候老百姓当然很欢呼地欢迎他们啊，当扫罗进城的时候，老百姓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那个不要讲，等一下讲这个。扫罗杀死千千，你说这个是不是了不起的一个称赞呢？对不对？我刘少平都还没杀过一个，扫罗杀死千千呐，对不对？我想扫罗应该很高兴嘛。在那一个时代，像他有这样的表现的人是很难得。但是当大卫也进城的时候，老百姓也说什么？大卫杀死万万、啊、他整个心就沉下去了。然后他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这是什么思想？这是愚昧到极点的一种嫉妒的表现，不能够忍受别人的成功，骄傲，自以为是，没有想到在神国里头，上帝的旨意是远超过我们一个人的存在以及我们的价值。所以这个是扫罗因为嫉妒他而开始走下坡，开始消灭，开始毁坏。所以箴言教导我们两个很重要的道理，关于嫉妒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嫉妒异人，不嫉妒异人，就是说，假设这个人他比我好，他是一个异人，我不嫉妒他，明白意思吗？假设如果这个人他做得比我好，他歌唱得比我好，我不嫉妒他。如果他侍奉比我好，我不嫉妒他；如果他爱心比我大，我不嫉妒他；如果他的 IQ 比我高，我不嫉妒他；如果他很聪明，钱赚得多， 我不嫉妒他。如果因为他工作勤劳，他能够升级，我不嫉妒他。这个箴言叫做什么？不嫉妒什么？义人。有道理吗，弟兄姐妹？不嫉妒义人。其实这一个，如果别人的孩子比我的孩子更聪明，而且是正当的，不要嫉妒他。如果他的房子比我更大，我不嫉妒；车子，我不嫉妒他。圣经教啊，你有嫉妒就是我的愚昧。而且要记得，嫉妒是有代价的，因为在约伯记里头，约伯的朋友以利法讲一句话，他说：“嫉妒杀死痴迷人。”一说 jealousy kill， 嫉妒可以杀人。那为什么扫罗最后这么悲惨？就是因为他嫉妒的问题。如果我很嫉妒他，晚上嫉妒他，结果我嫉妒他饭也吃不下。哎呀，他天天吃大餐，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他每天在打呼。所以嫉妒是我自杀。所以嫉妒是什么？嫉妒就是说，嫉妒就是我自己吃毒药，希望他死，这个叫嫉妒。你看，没有意义的 ，foolish， 这样两只愚昧，而且他讲得很深入。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了解愚昧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整理解决，然后我们才知道开始怎么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明天会讲很多的，关于讲到怎么做智慧。所以今天晚上我全部围绕着这个愚昧。我不要，不会说希望你们晚上不是做愚昧的噩梦，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必须把这个讲清楚。不嫉妒义人，这个记得。那第二个原则呢？这也说也不嫉妒恶人。哎，那这有什么不同呢？其实箴言有几处的经文，一处是在24:19。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诶，原来这嫉妒也有分成嫉妒义人跟嫉妒恶人的分别。扫罗嫉妒大卫是嫉妒义人，大卫没有做错事情的。什么叫做嫉妒恶人呢？因为箴言给我们看见，其实这个世界是充满愚昧，很多问题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是都要公平的话，那我们可以提早回家，不要活在这个世界，因为不可能。世界没有公平的事情，只有天上才有公平的事情。世界充满着愚昧人、恶人，很多人会伤害我们，很多人会不用不义的方式、欺诈的方式、贿赂的方式、作恶的方式，他们发达，这个很容易看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的心里就心怀不平了，你明白吗？就是广东话说吞不下这口气，咽不下这口气，一想到的事情，哇，自己血压都高，胆固醇也增加，心脏也加速。所以因为世界恶人很多，愚昧人很多，当我们看见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如果他是好人，他升级我可以接受， 见他是坏人，他圣洁，我不能接受。箴言说，这个也不对，也是愚昧，因为你嫉妒恶人嘛。你知道这一个柴题在箴言、在诗篇，还有这约伯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柴题。常常讲到神的话也告诉我，你不要因别人作恶而心怀不平。你说这个人伤害我，难道我不恨他吗？我就可以安心睡觉吗？我可以到 China Buffet 享受吗？难道我可以快乐下去吗？我们人这种反应很多的。上帝说，我的儿女啊，你一定不要心怀不平。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他们行不义，神说你不要向他们生出嫉妒。那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嫉妒恶人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嫉妒是愚昧的行为。嫉妒就是我自己去毒药，希望恶人死，那一样，他不死，结果是我死，因为是我吃毒药嘛。你说为什么不能嫉妒，不能心怀不平？所以当我们有时候问为什么不公平，其实已经萌生这种嫉妒的情绪在我们的心中。 Not fair， 不公平。只有神的智慧可以帮我们从这个嫉妒的这种心理，毁坏的心理可以产生走出来。你知道箴言有一句话很有力量的，是在十四章三十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他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这里是用个譬喻来比喻嫉妒，骨中的朽烂。什么是骨中的朽烂？骨头里头的朽烂，如果用今天的医学名词来讲，那个就是骨癌。所以嫉妒就是骨癌。如果我的骨头都在朽烂，你想我这个人有什么力量？因为骨头是支撑我身体的一个架构，是我生命的能力。现在这个它朽烂了，而且前面那句话，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好像这个骨癌把我们吃掉，但是心中安静，这个心中安静在这个希伯来文叫做马佩，这个字其实是翻成一种安全感。有安全感的人，这个人的 life 很 vibrant， 你明白吗？因为我有安全感，所以我的生命充满着力量。这个安全感从哪里来呢？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力量。我在神里头我有安全感，我的生命就兴旺了。所以当我们讲培灵培灵的时候，实在来说我这么多年我不喜欢讲培灵会。为什么？因为培来培去都是灵的培灵呢。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就怕弟兄姐妹听了一次，哦，大家回来你还是灵，变成每年重复去做这些事情，你发现，哎，大家还是没有起来。 我们真正的一个培灵的根基乃是在神的身上，这个神不是一次的事件，也不是几天的道，这个乃是因为我把生命放在他的手中。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那谈到这一个，你知道吗？神不嫉妒的，神不嫉妒，神是嫉邪。嫉邪跟嫉妒不同，嫉妒是怕输给别人，上帝绝对不会怕任何的人。是上帝嫉邪，他嫉邪的时候他不能接受他的儿女把对他的爱摆在错误的地方，这个上帝叫嫉邪。同样的，丈夫妻子，如果你的丈夫把对你的爱摆在别人女人的身上，你不是嫉妒他，从角度你是嫉邪，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那个本来是属于你的，结果你放错地方，你不是家属，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夫妻这个关系是可以用来说明我们跟上帝关系的其中一个最美的比喻，就是这样。你看我，你看荷西啊，他从来没有嫉妒，因为他的妻子的情妇，因为他不会嫉妒，他会嫉邪。神不嫉妒，因为神不会自怜，他也没有自卑，他也没有患得患失的这种心理。但是神十分的嫉邪，他不允许人以拜偶像来代替他尊贵的地位。所以讲到神的属性，奥古斯丁讲了几句话，很深入而且很有道理。那奥古斯丁说，你的爱没有激情，你的嫉妒没有焦虑，你改变心意却不后悔，你生气心中却有安息，你更改工作却有目的，你获得的东西永远不会失去，你一无所缺却享受你所得着的，你不贪心但你却向人有所求，你拥有一切，谁敢说有什么不属于你的呢？这是奥古斯丁对上帝的描述，太美了，太美。他说，神啊，你生气但是你心中有安息，你改变但是你从不后悔，你嫉邪但是你心中没有焦虑。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是从你这样的神而来的。一直到保罗讲了一个伟大的一个字，就讲到爱嘛，记得吗？你看，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当他怎么去给这个爱下定义的时候，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什么？不嫉妒。爱是不嫉妒。”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